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刚才我们谈了四圣勤，也谈了五根五力气觉知，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四神助。其实这个四神助的翻译呢，不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字眼，可是好像暂时我们只能够这么用。也许如果有更好的字眼会比较好。他们用神助通常是代表好像这个神，有些时候他们有那个意思说神通，因为这个英文他的巴利文 Idi Pada 也有些时候也是指神通，它其实呢是指那个成就，殊胜的成就。那么这个神助呢，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殊胜的成就的基础，让我们得到这个殊胜的成功的基础，它本身也是一种成就。它本身这个欲起心会这，它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这个观呢，也是有些翻译成慧了，它其实是智慧的成分。观是指这个智慧的成分，那个观照，观照。那么神助呢，是属于它作为那个成功的基础。这个翻译也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有它对的一面，是因为就是这四种素质，如果一个人要培育神通的话，他真的是要大大的培育这四种素质。如果这四种素质没有培育起来呢，那么那神通呢是不用谈的，是培育不起来的，这点要知道。所以也就因为神通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嘛，你这样子了解就很简单。所以它本身是成就，然后它本身呢也是作为其他成就的基础。这边要明白。于是这个神助它本身是一种成就，它也是作为其他的成就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巴利经文里面呢，它是这么念的，它的整个完整的名字。Chanda Samadhi Padana Sankara Samanagatam， 以欲为基础，以精进的这个行为基础的定，它具备了这个精进，它通过这个欲具备了这个精进的那个行，而且那个定力，所以真正的起作用，它实在现在我们这样子翻译起来呢，它有一点偏向于这个欲精进心跟观。可是在原文来讲，这个四神助来讲呢， Chanda Samadhi Padana Sankara Samanagatam， 它实在是那个真正的神助的力量，实在是那种一种通过欲所升起的那个定，而且呢它必须具备精进的力量。可是以欲，这个欲是一种心所啊，它是一种心所，它不是贪欲的欲。我们通常叫大家不要有那个欲，不要有贪欲，不要有期望，不要有什么，并不是期望的过失。如果你的欲是这种力量那就很好。可是如果你的力量是罗巴，巴利文就分得很清楚，贪就不同，贪是杂染来的。贪的话呢，如果你是很多人的欲，它不是清净的欲，它是贪欲。所以不是清净的欲，它贪欲呢，它就会带来副作用，你会失望，你会苦，你会难过，然后带来的果报又不好。可是这种欲呢，它不是，它是清净的，这点要明白。这种欲呢，它的那个心所呢是 Chanda， 它不是 Loba 是贪，这种是 Chanda， 这点要分清楚。这个 Chanda 呢是在这个六个杂心所里面呢，当我们写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解释一下，这个真的是六种杂心所里面，杂心所就是说它有时出现，有时没出现。它不是偏一切心所，偏一切心所呢时时刻刻都有的，可是这种杂心所呢，有些时候它有出现，有些时候它没有出现，那么它叫真的，真的。所以这个真的呢是欲，这个欲呢本身呢，它没有善或者是恶，是看你跟善心相应的时候呢，它就是有善，它跟不善心相应的时候呢，它其实也就是促成不善的作用，可是它本身不属于善或者是恶， 可是在这里呢，它肯定是好的，这里是修善法谋求成就的那种欲，这个欲神助肯定是善的，肯定是好的，也不要讲善，我们讲是肯定是好的，它是带来好处的，所以这点要明白。然后这个呢，它是这个欲的力量呢，因为这个清净的欲的力量，它带来的那种定，然后呢，又跟精进力的行，行就是那种种种的那种，那个，特别是意志，特别是思，特别是那个相关，精进力的那个，不是还有其他的那个其他的心所，相关连贯在一起的那个心，可是以欲为欲升起的那个定，因为你很强。有些人他很肯去要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当然如果是不小心掉进贪，那就是贪。不然的话，他很肯确的要的时候呢，他可以因为那个很专注的那个欲，让他产生定力。这样，这个呢就是欲神助了。有些时候也简称讲利利巴多，讲利利巴多，这样。可是完整的是讲达萨玛利巴达那桑卡拉萨玛那嘎当。在这个时候，这种讲达萨玛利欲所升起的定，它本身就是一种超强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种呢是精进神助 Virya Samadhi Virya Samadhi Padana Sankara Samanagatam， 是精进所升起的定，很恳切很精进所升起的定啊，因为很强的精进力，它有些时候啊，因为那个其实通常呢，你不能够把它四个排开的，通常呢它们都有在运作，只是呢通常在这个神助来讲呢，它只有其中一个会主导，通常是你这个超强的它是这个主导，那个超强是那个主导，这样子谁带领这样子而已。然后第三种是 citta samadhi， citta samadhi padana sankara samanagatam， 因为你的心事很强所升起的定，心事所升起的定，citta samadhi padana sankara samanagatam。 接下来呢， vimamsa samadhi， vimamsa samadhi padana sankara samanagatam， 因为这个观呢，一种探索所升起的定，因为观，因为探索所升起的定，以及伴随着那一个精进力的行，这几股力量就是这样的力量能够成为，它本身是一种成就，这种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且呢它会成为其他的成就的基础，这点要懂，因为它本身就是力量，它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且这种成就可以强到什么程度呢，除了我们一般上一大多数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四神助，它是促成神通，要开发神通需要它，需要这种力量，当然不只是神通，你想如果是开发神通需要到这种力量，用这种力量去修智慧，当然很重要吗，要成阿罗汉要成佛更不能没有这种力量，这点要很明白，一定要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你怎么样，所以很重要，它非常的重要，如果是它能够强到能够开发神通，用这种力量来开发神通，那当然那作为神通的一个基础，其中一个基础，那么自然的连神通都可以开发出来，那么世间所有各种重大的成就，这个四种力量就非常的可用了，这点要明白。所以更不用说那种修观禅啊，要得到解脱啊，要成阿罗汉，要成辟支佛，要成佛，都是不能没有这种力量。那么它能够，它的运作呢很神奇的。你看当舍利弗尊者，当他想，到底过去佛时代以往一向来呢，佛陀身边的大弟子是比佛陀先离开呢，还是后佛陀而离开，他通常他就在那边想，因为他可以选择他几时要入灭，那么他知道他在想，作为一个大弟子，我过去生生世世以来都修了累计了这个四神助的力量，我具备了这四神助的力量，所以如果我要，我可以让我的生命活一个界，一个界呢当然在著述里面有解释，这个是阿尤嘎巴了，就是人界了， 寿命的戒，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呢人寿是100年，他绝对可以让自己活100年，他绝对可以，不是说他的生命一定会被摧毁，他就凭他这个四神柱的力量，他可以让他的生命用他的力量延完成他的生命，可以延续，不管有什么业成熟什么业来，他要活完这个一个戒，他可以完成一个戒，这样子。所以佛也是这样，目犍连尊者也是这样，然后也是要入灭的时候，他是想，我如果要活，我可以活一个戒。可是诸佛向来的传承，就是身边的两个大弟子都比佛先离开的，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里没有记载。那我自己去分析，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当两个大弟子离开的时候，佛陀不伤感，因为他的两个大弟子是跟他最贴身的、最亲近的，而且是长期在苦海里面的那个伙伴。那么在这样的伙伴离开的时候，佛陀不伤感，他其实是一种视线，在世间一种给人家看到佛陀在大弟子离开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失去弟子而有什么动摇，他只是有一唯一的，他只是说看着那个僧团，他说我少了这两位大弟子，这个僧团好像对我来说就是空空洞洞的。为什么呢？他们两个人的光芒实在是其他人不能比的，那种光芒是不能比的，少了这两个光芒，好像是整个僧团里面就少了最珍贵的力量了。可是即使是如此，佛陀并没有贬低其他的还在世的那些弟子们，没有，只是要跟大家讲说明这个大弟子他们的存在是多么的殊胜，在佛来讲两个大力支柱是多么的殊胜。可是他讲可是佛陀不伤感，所以我在想，他可能是诸佛的一个传承，每一个佛都是大弟子，这是一种佛的传统，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可是佛的传统就是大弟子会先他而离开。所以当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他们探索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他知道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讲就跟着诸佛的传承走，所以他也选择比佛陀先离开这个世界，先入灭，不是不恭敬佛陀，只是这是一个诸佛的一个传统。而佛陀也是一样，佛陀要入灭的时候，佛陀也有这样形式，就凭他的四神柱的力量，长久以来生生世世所累积的这种波罗蜜，这种四神柱的那种力量，他如果要，他可以延续他的寿命，可是他不要，他讲够了，那个因缘呢？那个时候的因缘是这样，这个我们不讲，佛陀选择入灭的事我们不讲。所以他的力量是很强的，他是成就的基础，他可以就凭这个四神柱的力量，他可能够达到那个目的。那么这个欲，他是真的，他的心所是真的精进，他的心所是 viriya 心，他是 consciousness， 那个是那个 vijnana， 然后观，这个是来自那个 vimansa， vimansa 在这里心所是 banya， 所以这点要懂。所以这个叫培育起来，欲所升起的定，然后精进升起的定，心升起的定，而这个观只会升起的定，会是升起的定。那么有些人会偏向某一方面，各个不一样。所以有一个最好要小心，当我们研究这个的时候，不要掉进那种错觉，以为修神柱这个是神通的人才要的，我不用修，这是错。37道品都跟我们解脱都息息相关，千万不好掉进那种错觉，把四神柱摆开推开，说这个是修神通的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错过了我们修行上的一些主要的工具了。那么我们再看八圣道，再看多一次那天我们有讲过好，正见呢，正见是属于智慧的，正思维是那个寻，那个心所寻，导致你去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它是离心所，它是离心所，我们叫做三离。一自性37分离的气主，包含了14法，欲、心、舍、性、情啊，然后喜、正见、正这个思维、精进、三离。三离就是指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正念和定。那么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智慧的，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的，正精进是属于精进的成分呢，正定属于定的，精正精正念正定，这是属于定学里面的正念这个我们下一个星期会讲。然后正定呢，在经里呢 佛陀都是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那么正见呢，我们再讲回来呢，它就是基本上呢，你就是破除那个常见，破除那个断见。常见是以为啊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那东西是恒常的，断见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还有那些所谓的身见和其他的邪见。所以种种的邪见，其实呢，只要一个无我，一个无常苦无我，其实那些邪见全都破除道完。而且真正的正见是指对四念四圣谛的正见。你要知道什么是苦，特别是五蕴是苦，五取蕴是苦，你必须看清。五取蕴是苦，看清究竟明法，究竟设法，究竟的色受想行识，看清。那么寂谛，你必须看清这个苦因，看清这个苦因是就是缘起之。缘起十二因缘，大家看清三世因缘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生，导致这个投生，什么因素导致来世等等，然后看清楚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很清楚，那个是属于重要的。然后如果到后来看到涅槃，知道不生不灭法，知道这个是那个灭谛，然后知道这个八正道，清楚的了知这个八正道导致灭苦的那个路，所有的修行，那么等等，你知道这个是会导向一切苦的熄灭，那么对四圣谛有清楚的了知，那是正见，这是最重要的正见。在正见的层面里面，最重要是对四圣谛的正见。像因果正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因果正见的人，单单一个因果正见就好。你看到没有因果正见的人，他明明要快乐，他做的是苦因。他因为他没有因果正见的关系，是不是他做的东西都错的，都错的，结果是他要他得不到，这个是因为正见没有这个智慧的缘故。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单单他有因果正见，了知什么因带来什么果，然后应该忍耐的要忍耐，因做得很雄厚的时候，果就自然的出现，就满出来，功德就满出来。你看到如果有因果正见的人，他不强求东西的，他是很卖力的去奋斗，没有就没有了，算了，因缘不具足。等因缘满出来，你会再去下功夫，下到你的因满出来的时候，应该有的就会有，不该有的就不有，不要去强求。你看有因果正见的人，他处事生活就不一样，有一种安然，内心的安然。可是如果没有因果正见的，他就会强求，因都不足够，可是因又没有做对，可是就是要那个果啊，强求，结果得来的是一场空。所以是这样，就单单一个因果正见，你就看到很强的那个差别，我们生命里面所起的差别。更不用说如果是你四圣谛，四圣谛的正见实在是导向真如，所以这点要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苦因，什么是苦的熄灭，什么是朝往苦熄灭的道路。如果你对那个道路搞得不清不楚，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达到苦的熄灭呢？这点要懂。然后正思维实在是要摆脱那种错误的思维。那错误的思维主要的是欲望的思维、嗔的思维、嗔恨的思维，还有残忍的思维，这个要知道。那么就是正思维，就是放下那三种思维，放下欲望的思维，朝往这个 Nekama Sangapo， 就是处理就是放下欲望朝往处理的思维，就是朝往放下欲望的思维，那是正思维。然后摆脱嗔恨，朝往无嗔的思维 Avyabhada Sangapo， 要摆脱这个残忍的思维，摆脱这个 Hinsa， 要朝往 Avihinsa Sangapo， 不残忍的那个思维。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出离的思维，无嗔，等于你修慈心也就是修这个无嗔，那么你修这个悲心也是修这个不残忍，所以这也是属于正思维啊，这样。那正语呢，就是我们摆脱四种不好的语言，不好的语言就是那个妄语、恶口、两舌、绮语。正业就是摆脱那个杀生、偷盗、邪淫，其他的种种其他的也算了。那正业做的是对的，不对的不做，这样子。正命，正确的行业，那行业 没有里面没有没有破五戒的，然后呢没有售卖那些武器啊、毒药啊之类的，那些是正当的方式，没有欺骗的，有得待的那种行业或者是生命方式。但是呢，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哦，它作为八圣道分、作为正悟的时刻呢，它是指只是一刹那，就在那个道心里面呢，它的那个离心所啊，那种那个时候呢，它又不是说你道心的时候就在一刹那里面，它怎么会想我不要讲这个话，还是不要讲那个话？它不是这样的啊，它其实是一种呢，它是一种心境呢，它是心所呢，它就是切断那一个，切断那一个要犯上这个正语、正业、正命的那个破除那个烦恼的那个心，那个心所。所以在圣道的时候呢，啊，它是那个离心所呢，所以正语是离心所呢，它是只升起一次的。你作为其他的时候呢，作为正语，它可以说啊，你要撒谎的时候它不撒谎，它又升起；而且要祈雨的时候你不祈雨，它又升起啊，因为你那个业宿的心，它是那种那个层次的正语是一种。最圣道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正道的时候，它升起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八圣道分，它升起的时候呢，它只升起一刹那，一个心事。所以它是断除那些四种破除那种不善的，要造那种不善语的那种心啊，那个意志啊，那个思，要破除它的那个，把它的那个基础消除啊，那一个扮演那一个作用的那个心所啊，我们就是属于正语。那么正业正命也是一样，那么这个呢，这个是通常我们不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应该留在自己体证的时候呢去了知，正精进，正精进我们也讲了精进，正念我们下回讲，正定基本上指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呢，在少部分的经典里面，少部分的经典里面是有记载，有些人没有禅定，可是成了阿罗汉。少部分的经典，大部分的经典里面所记载的阿罗汉呢，都是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只有那个在佛时代，就很少部分的阿罗汉，他没有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是可以讲他们没有正定吗？他们有的。所以基于这一点呢，他们那种纯观的修法呢，可是那种除观的修法呢，他也必须通过他的那种观照的时候呢，修到进行定，也要开发出智慧之光。那么他以那个智慧之光去观照，看到究竟明法，究竟设法，究竟明法，然后看到三世因缘，那个十二缘起都要看个了了分明啊。在那样的时候呢，他有的那个定虽然是进行定，可是足够于让他能够有这些这样的那种无常苦我的那种很深沉的很深入的那种观照啊，他必须是很深入的观照，必须观照到究竟设法、究竟明法，必须看三世因缘啊，他必须有这种力量。当然，也有一种情形是因为过去已经做过这道功课啊，那个时候呢，他只是短短的像那个舍利弗尊者，他那是他的叫乌巴迪萨，他遇到这个阿萨基，只是跟他讲耶南玛海杜巴巴瓦德桑黑通塔塔格多，他就成了出国圣者。然后他再把这个在那个偈子讲给马哈摩格拉那，耶达摩海巴巴德桑黑通塔塔格多阿哈德桑加尤尼罗多耶王瓦里马哈萨玛诺啊，马哈摩格拉那就成了出国圣者啊。对，刚才还有一个阿哈，不知道塔塔格多，耶达摩海巴巴瓦德桑黑通塔塔格多阿哈是说这样。所以前两段是讲因缘生，舍利弗尊者就已经悟到了，他只是你讲生，他就知道有灭了。他就成了出国圣者。那么后面两段是讲灭，有灭，所以目犍连尊者一听到生有灭，因缘生他就知道因缘灭，他就成了出国圣者。所以这种情形呢，他没有在当时没有已经没有看那个这样细，可是这个是从这种属圣大弟子的功德，是因为他过去是生生世世在很多佛面前，他都已经修到了行舍观智。所以他的 Vipassana 已经这些功课已经做到滚瓜烂熟了的，做完了的。所以你只要讲头思维，他只要一讲一个因缘生，他就什么都懂了。在一刹那里面他就过了，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些观智他都度过了，不懂无数次了的，很多次了的。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对于那种有无碍解智、有四无碍解智的阿罗汉， 特别是像巴希亚这样，佛陀讲看到就是看到，听到就是听到，那么修道就是修道，他这样子一听他就完全就可以成阿罗汉。所以那道那些指示里面，我们在问到底他怎么样。以前我也问过虾肉，到底这些指示佛陀都没有教他看三世因缘，佛陀都没有跟他讲嘎拉巴，佛陀都没有跟他讲，我问虾肉这是怎么样讲，虾肉分析得很清楚，他说那种情形是因为他是属于事无碍解智的阿罗汉。问题是那我就问虾肉，我说那有没有情形可能是现在也有一些人，他可能过去也修过到三高五百干牙呢，过去也学到行舍观智。那么下来讲一句，如果他说他真的，如果他说他真的是有见到法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四圣谛，因为在很多经里面佛都很清楚的说，没有了知四圣谛不可能见法。那么在很多经典里面也讲，不知道缘起不可能见法。那么有时候讲缘起，有时候讲四圣谛，那么看起来就是必须的，缘起跟四圣谛是必须过的关。所以那他就要懂了，如果他说他真的是像舍利弗尊者那些可以的啊，虽然他没有听，没有修那个，他只是砰他就过了，过了如果你去问他什么是四圣谛，他可以讲给你听，他可以明白啊，那种是 OK， 他知道什么是苦谛，什么是寂谛，什么是灭谛，什么是道谛，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很多经里面都讲一定要懂四圣谛，一定要懂缘起，一定要懂，所以这点我们也是这样的去了知。所以这个八圣道分呢，它有两种层次去讲，一种是在世间法那边来讲，就是说还没有证悟的阶段来讲啊，那个就是修这个啦，修这个啦，修这个，这里正业正命啦，正经正念经要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可是在处世间来讲，它是指圣道的时候，啪，它有了那个它全部具备的那个条件。所以圣道的时候呢，它这些八圣道它都出现，八圣道它都出现，那是证悟的层次。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讲八圣道的时候，我们不讲正路的层次，我们都是讲怎么修，怎么培育正见，怎么培育正思维，怎么培育正语。可是在圣道的时候呢，它只是一刹那的啊，这点要明白。那么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所以这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八圣道分。好，让我们看看你们手上有的这个新的这个纸。你看到37道品里面虽然讲37样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到它很多地方有些地方是重复的，对不对？看啊，它这里有写下面呢，结第33的时候对这37属圣的分析如下，思维清安喜舍欲心以三离，这九个法呢只限于一处，就是在37道品里面它只出现一次，精进限于九处，精进出现九次，念正念出现在八个地方，定出现在四个地方，慧出现在五个地方，信出现在两个地方。在处世间心里这一些都会出现，就是说呢，但有些时候这会除去思维以喜。那么除去思维之喜，有些时候看一个人怎么正道，在正道的时候表示说他一个人他是用思维的心所是寻心所。以后下一回你们就阿毗达摩陀才明白思维是心所，是寻心所。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是正道的时候，他不是用初禅，他是直接，也不是用初禅以下的境界，他直接用二禅以上的境界从那边入，所以他那时候他正道的时候呢，他正道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寻心寻思，就没有，所以没有寻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思维。如果他是用超过二禅，用三禅四禅的方式正道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正道的那个心，就没有喜心所。所以这样子，不过这没关系，然后我们你们讲你们听就好，不需要，因为这个东西有点细，有点微细啊，这个牵涉到阿毗达摩比较深层的成分。阿毗达摩里面呢，怎么样的心用怎么样的路入正道，它会怎么样？用怎么样的路入门正道，它会怎么样？这个是牵涉到阿毗达摩比较细微的那个领域。那么在世间心里呢，他们也会根据情况出现在六清净里。六种清净，我们在七清净当中，六种清净是属于世间的阶段。第七清净，你看最后一段呢？七清净是在这个传车经里面呢，这个在舍利弗尊者跟富罗那尊者他们的对话之中得到很清楚的讲解出来。那么在清净道论里面，清净道论的写法 也是跟着这个气精进的方式来表达的，戒定慧的方式跟气精进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么前六清净是属于世间的阶段，从那个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那这六种清净呢都是属于世间的阶段的，只有自见清净那是处世，那处世间的阶段，那是指那种那个是处世间的阶段。这六清净是把戒定慧三学扩大之后而成的另一种分类啊。那么第七阶段是证悟处世间道，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你看呢，所以如果有14种法呢，欲心欲只出现一次嘛，你看那思维啊，是 Vidaka 只出现在一次，所以只有在这个八正道里面有清安，只在这个气觉知里面有喜，也只在气觉知里面有舍，也只在气觉知里面有欲，也只是在这个四神柱里面有心，也只是在四神柱里面有三离，三离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这个只是在这个八正道里面有，所以只出现一次。那么精进，精进它是精进心所带来的，那么有，然后念正念呢，念心所带来，定是定心，一境性心所带来的，慧是慧心所，信出现两次，智慧出现五次。所以你这样子总结的话呢，三十七道品里面我们真正要培育的是14种法，欲、心、舍、信、清安、喜、正见、思维、精进、正语、正业、正命、正念和定。所以你这样子总结，然后把这14个背起来的话呢，那你就会修起来呢，用功起来呢，有些时候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作为一般的这个修禅者呢，一般上我们这样子看一下这个三十七道品，我们要问自己，我缺乏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研究一下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就比较容易这样往那方面倾向，往那方面发愿，然后往发那边方面开发。有些时候是欲，欲你要怎么开发呢？欲很缺乏，因为我们那个奋斗的心不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苦看的不够多，所以没有那个决心要放，欲不够。另一种情形呢，就是没有那个鼓励性，自己很满足于现在吃得饱、喝得饱、住得饱、住得好，那就够了，满足。而没有那种斗志，没有想到，应该要逃往更高的层次，继续的提升，得到更大的好处。过去就有一个，一群人的领导人，他领导是500个人，举世带着大家，他是领导人。然后开始在皈依三宝守五戒过后，他的跟随者也跟他皈依三宝守五戒。当大家跟他皈依三宝守五戒的时候，他就想，哎呀，我是领导人，跟大家一样不好，我应该有带动大家做更好的追求，更好的探索，他就守八戒，而大家也跟着他去守八戒。然后他想，哎呀，大家都一样守，可他不是妒忌大家，他也不是那种心我要赢过你们，不是，他只是觉得做一个领导人，那我应该做比大家做的更多。他又跑去修，去出家，去修行，然后他成了阿罗汉。而其他的人，不行，我们的领导人他对我们有无限的好处，他们想，哎呀，这个领导人带给我这样多的好处，带领了一直以来帮了我们这样多，带领我们这样好，所以现在他得到这个好处，我们也要跟，大家就跟着他。结果大家都跑去出家，500个人都跑去出家，结果后来呢，大家都成了阿罗汉。这种推动力他也不是什么有什么坏的势力在追着他，他们也不是经过什么大痛苦大灾难，当然有了，在苦海里面过去肯定有，可是在当时造成他推动力的实在是一种吸引力，看到有人做得更好，有人可以做到这样好，我也要做到这样好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这种是好命一点的。你看到，听到人家打坐之后，听到然后这个人看过去似的，这个人入禅定了，你就得到无限的鼓舞，这个是好命的，不用等到鞭子鞭在身上的时候，苦的时候，中了癌症的时候，才能有那种，那时候力也不够。通常有吸引力的那种呢，通常是比较好命。为什么呢？就在你没有大苦大难的时候，你就有很强的欲，你去推动，你有志气，你有理想，你活得很有理想，你带这个理想来出家，来奋斗，来修行， 人家不给你的苦你都给自己磨练，没有人逼你去修头陀，你自己去修头陀，没有人教你去行脚，你去行脚，没有人教你去脱钵，你去脱钵，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好的，你去奋斗，那么那个是好命的，你这样子奋斗呢，你的修行生命是快乐的，而且又快乐，又可以看苦看得很彻底，而且呢又整个过程中又会修得很顺利，这是好命人，好命的修行人。苦命的呢，就是要等到灾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可是灾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它也不是不好，只是有些时候呢，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力量就弱了很多。你看我们欢喜的日子我们的力量很强的，我们苦难的日子，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苦难的时候我的力量才强，那真是苦命人哦。其实我们好命的人不需要等到大灾难大痛苦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要去修行的，真的，我们看到有好的结果，知道有更清净的快乐，现在我们如果是追求娱乐，这个娱乐带来的结果是痛苦的，可是我们这种执着所带来的快乐结果是痛苦的，如果我净化内心，净化内心现在就快乐，得到禅定现在就快乐，修观禅观智，看无常苦我，因为无常苦我看多了，心有一种摄放境的力量，摆脱了很多让我们苦的成分而得到快乐，那种止禅的快乐多好，观禅的快乐多好，所以带着这样的心啊，我们去修啊，又好又有力又快乐，而且看苦也看得更透彻，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而且未来呢，现在就快乐，未来成果的时候呢，它也是快乐，因也快乐，果也快乐，何乐不为？为什么我们要找那种因好像是快乐可是是虚假的快乐，结果的时候苦？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了知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的时候当然要付一点苦了，来这里没有电视机这样没有宵夜，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头几年都会想起宵夜，真的想起宵夜的时候，哎呦，有些时候就饿一下，饿哎，不能了，太饿了，就想不能了，还是快跑去睡觉，躲避那个饥饿，这样会的会的啊。可是我们当我们有真的奉献的心啊，甚至有些人的意思啊，我希望快快的修成，希望我快快修成，我可以帮忙传法。像我以前我就有一个心愿，我的愿我要在虾都还在世，我父母亲还在世，我就要快快的修上去啊！我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回报八奥虾都。所以有些时候即使是他留我，我要走，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行，我要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在八奥会有开始任务要来了，什么问题啊？我想不行不行，在这里不能修，我要去别的地方去修啊！可是到了后来我还是回去了，回去他身边的，在他身边修行，因为那个时候的因缘是如此。可是那个时候的心愿是我要在他在世的时候我就要修上去，所以你看那种欲是很有冲劲的，很快乐的啊，有一种理想，很有那种干净的。我的朋友告诉我啊，你不用出家了，我养你一辈子，也很好的哦，那很宽厚的朋友哦、我从缅甸回来的话，他怕我没钱出门哦，还塞钱，知道我要带女朋友出门的，还没关系，他知道啊，一定的啦，两个人用钱一定要多一点啊，这样好的朋友都有。是不是可是叫我不用出家了，你看他讲人家大禅师，世界上出名的大禅师都是带着老婆一起出门的啊，这样都有了。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在想，不行不行，僧团呢败坏了，我觉得我要帮忙，我自己走进来的话，要不然的话每个人都不想走进来，那每个人在外面埋怨，你看僧团没有身材，我不要跟他同流合污啊，那僧团的形象就掉，好像没有僧团来的都不是真的爱法护法的，都是怎样啊？不行不好，我说我们带着一个奉献的心走进来，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呢也没有真的很强的因缘逼着我要来，当然有一点苦啦，也是说看到执着的苦啊，两个人在一起执着那种都是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执着都是苦，可是看到是执着的苦，是因为那个心很高兴的要来出家，很高兴的来要学法要修法，所以那个力量，那种推动力量是充满朝气，充满理想啊，那种欲是比较好的，带着奉献的心来修行，那种力量是比较好的。不然呢，就是等着苦来找你，苦来找你啊，大家来修行。不过不管怎样都好哦。有些人告诉我，他听了我这样讲的话，讲哎呀，看来不行不行，我还是应该去这边打滚一番，打滚一番后我再回来，那是才光荣的走进来。我讲你不要在乎了。你用什么理由走进来的没关系，就算你是被打进来的，你进了阿里巴巴的山洞，拿了宝物出去就好了。 其实我们佛门不在乎你用什么理由走进来，你看像巴达加拉就是苦到苦不堪言才走进来的，也有的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带着无限的理想和期望梦想而走进来的，玛哈嘎萨巴是带着无限的梦想来走进来出家的，阿难尊者他们都是这样的，阿那律尊者都是这样的，阿那律尊者是非常好命的人，可是他带着来出家，当然也是有点糊里糊涂了、啊、就是大家哎呀这种耕田那种东西太复杂了，我不要做，我去出家好，很简单，他们的心也是很单纯到单纯到、他的哥哥给他两个选择，不是你出家就是我出家，那么我们想啊，如果是我去出家，就你耕田，你去做那些管理财务，就跟他讲怎么样啊，几时几时你要种什么，几时几时要做什么，几时几时要种什么，他一听他讲这个这样复杂我做不来，我去出家啊，这样也是有的啊，所以这是好命人啊。无论如何基本上你要加强你的欲，就是两方面，我觉得两方面都用会比较好，一方面是想苦，想轮回的苦，想地狱的苦，想未来的那种危险，然后想在苦海里面，现在在世间，像我的朋友有一些他是做 accounting 的 audit 的，他讲没有办法，要撒谎要改账，这是不如法的，他讲不好不好，他跑来出家，然后有些就在玻利瓦那了，最近来出家的有也是他就是觉得太苦了，不能够做一个真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他讲我去出来出家，这也是一个对的方法，不然呢我就是带着有理想，直到这个出家生命能够给你做最殊胜的功德啊，能够修行，能够天天都在行善，天天都在做功德，天天都在做善啊！你因为带着这样的心，你的欲就会很强。那心要强呢，就是不要临阵退出了，种种的方法加强心力，很多了，这个是讲不完的。所有的那个心，自己心强起来，心不要这样软弱，一条那个心，一条心做事，一心一意，他的心就比较有力量，心的力量。这个我们简单讲。那舍心呢？舍心就是呢，你能够比较超然一点，超然，平时养成习惯，可是真正的舍心呢，当然是这种气觉知的舍心又不一样，可是都有关系，种种的舍它有都互相的关系，它就算是没有直接的关系都有间接的关系，这点要懂，信心，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自然就会比较有信心，跟有法的人在一起比较容易有信心，你去找那些没有信心的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就会没有信心，这点是有关系，当然要巩固自己的信心，也要自己去好好的做一番试验，去实践，实践了过后你就看到这个法的力量在你的生命里面运作的时候就更有信心，更有力量。那清安就是有些时候呢，你的心倾向于清安，那么心里面呢记得自己清安的日子，有过那个清安的记忆，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有些时候呢，当然大自然帮了很多，在活大自然里面生活的人呢，通常比较容易安住在清安里面，很自然的，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喜呢，喜当然喜觉知是喜觉知，在还没有朝往喜觉知的路上，你培养多一点的喜，让自己不要让自己苦头苦脸的，让自己的心呢有一种兴趣，对法有兴趣，那个喜就容易升起。当然有些人不容许自己喜啊，喜乐常常都在一起的啊，不容许自己喜，他讲佛陀讲四圣谛讲苦，这么你要跟我讲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有什么好啊，这样子你要见他哦 suffering morning， 对，所以啊这些就是因为对佛法的错知，他不允许自己快乐，他沉溺在苦里面，这样子就定怎么会修成呢，然后没有气觉知，你远离了这些怎么会，其实在佛经里面很清楚的讲明，因为有戒，你想起你的戒你欢喜，因为有欢喜你的心沉静啊，这样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后来到最后到你成就，所以不要因为佛陀讲是苦寂灭道讲苦，你就不允许自己欢喜，这是对苦的错误的了知，苦不是这样子的，苦是我们越了解苦我们越不苦，要这样子来了解，真的你去观察你就会知道，你去看那个行苦，越看越透彻，不透彻的时候可能还会一阵子，越看越透彻的时候你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快乐，因为你了解苦你快乐，这点很重要的，所以正确的知见能够让我们能够培育善法，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见，那么就很难培育善法，这点要知道。然后正见呢，要有这个 正见。正见当然有些时候正见的层次不同呢，开始是听闻读经，过后去思考，到后来用体证来得到正见。所以在不同层次的正见我们再都要培育。一开始没有正见你修也修不对，守戒也不对，修定修慧都不对，那也不行。可是等到你有戒有定有，然后你再培养出来的正见，那是更扎实的正见。然后思维要对，常常要想对的，那三种不好的思维，沉溺在娱乐的思维不要去想，想那种处理的思维，然后沉溺在那个嗔心的思维不要想，去想那个无嗔的实心的思维，然后那沉溺在那个残忍的思维不要想，去想那个不残忍的那种那种悲心的思维，这样。然后精进，精进四种精进，时时刻刻把握当下一刹那，精进起来就没有那么辛苦。很多人觉得精进很困难，是因为他想，哎，我用功很久了啦，我出家很久了啦，你看我已经累了，走到没力了啦。当然哦，你想很久，你一直在那个时间的枷锁里面，就会很辛苦。你看我已经打坐了多久？其实你只是想当下一刹那，有多少力就用多少力，没力你就再去休息，然后再来。通常你这样子做的话，他会越做越有力。然后三离真语真业真命，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以前也是有点忽略，我以为哎，很像很简单嘛。其实我现在发现到它不简单的，单单一个真语真业真命这三样东西，比如说出家人如果是真命的话，你要做到很圆满，你要做到那种不贪啊。有些时候如果是除了药物还是什么以外，你想吃好吃的东西，你去安世信徒一下啊，那就已经离了真命。出家人的真命要求更高的，你去安世去贪求啊，贪求就不该。当然药物可以啊，你真的需要药，你就跟信众讲，哎，我需要这个药，他有没有邀请你都可以跟他讲的啊，这种是那种还是真命。所以要很细微的层次要知道，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的齁。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千万富翁载着我在 KR 最近不久以前，他跟我讲，哇，他生意做到极大极大，极有钱极有钱。然后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你知不知道我在建道场？我心里想，哎呦，你不醒悟一下，我们在这传法传得几辛苦，你还不知道自己不懂行走，惨了。如果我平时我没有起那个念头，我可能还敢讲，我有时候还会跟他分享，像我们在建道场这样，现在我们我有时会分享。其实有时候我讲得很坦然的，我也不是要得到什么，我只是很自然的就是讲一个生活上的东西。可是当我起了这个心的时候呢，我就不可以讲，那不可以讲，讲的话我就不正命了啊，就是在暗示人家布施，那个是很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心里在想，哎呦，你讲到好像你的钱满天下到处丢，我们这里最需要你又不丢，做一点大那里功德几大。其实那个心已经起了，那种心其实不好，这种心出家人来讲不应该起，不应该起，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关我们什么事，是不是？我们的心其实这样子不好，所以我知道自己心起了这样的心，我讲不好就不讲话这样。所以要证明你看不容易的哦。有些时候我们要证明，可是我们的心浮起的东西是不证明的啊，不是不证明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约束一下，约束一下，这种约束就是证明这样。正业正业有些时候你要讲到更细微的善行，越来越很细微的哦。然后正语有些时候要很小心的哦。有些时候像我们在佛经里面，佛陀讲 Sometimes I teach people gently, sometimes harshly, sometimes gently and harshly。 就是我在教人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用很柔和的方法教人，有时候很严格，很严的方式来教人，然后有些时候又柔又圆，又这样子的方式来教人。那有些时候这成了，有些时候我发现到偶尔有不小心的话，它成了我的一个理由借口去敲学生的哦。因为那时候我们认为，对呀，我是为他好啊。可是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一起了嗔心，它就成了恶口。恶口。或者是纯粹是我不爽你了，那时候那学生这个太麻烦了。太麻烦了，那时候有时候就训他一顿。只是训的时候，如果是你真的是带着很冷静，完完全全目的明确，知道对他会带来好处，完完全全慈悲，好，那不算恶口，不算恶口。可是如果一个不小心他掉进嗔心， 掉进埋怨，有的有时我都掉进，然后有时掉进的时候我就反省，哎呀，做老师失败，真的，我要的是严格帮到学生，可是我不小心我一掉进真心，他一下子转一转，一个埋怨，有时候我会埋怨，我们也会的，我就是苦太久了，这个学生给我太多麻烦了。第一次我慈悲，第二次慈悲，我真的是严格又慈悲，哇，很优秀。到不好意思，自己讲最优秀。可是有些时候就真的冒出来，真的又起了嗔心啊，就埋怨，所以就穿插在里头。那么你看就不正语了，就不正语了。有些时候我们是像佛陀讲提婆达多这样，分析一件事情，然后让大家来学习。我们生团一起来学习一个个案啊，这个个案是不好的，这个个案会对我们佛教什么不好，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个案，就像佛陀讲提婆达多的过去式啊，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不是祈语，不是在人家后面下毒针，这个是不是两时，因为佛陀不可能用两时来讲话，佛陀只是讲一个因缘，希望后面后未来的人不要像提婆达多这样，当初提婆达多跟菩萨怎么结下了第一个冤仇，结下了第一个冤仇他是怎么结的，佛陀讲出来，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在滚一直在滚，当时我们读到的时候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我讲哎呦好彩，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跟人家结一个冤仇，不知道这个人可能是行菩萨道的，将来他成佛的时候啊，你遇到他就惨，你还继续的一直看到他就不爽，看到他不爽，他不要讲他成佛，他成阿罗汉你就惨了，就算你不对他起嗔心，你可能不去供养他，你也错过了很多那个累积功德的机会，对不对？所以那时呢，也是读到佛讲的因缘的时候，就很震撼，就觉得哦，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拿我生活上的遭遇跟学生分享，我觉得这个不是祈语，也不是讲废话，也不是两时。可是有些时候心里不小心掉进了啊，不爽了啊，不爽他了啊，那个心一不爽他的时候，不善心起来的时候。他一不小心他就掉进了两时了哦。所以你看那个正语几不容易，几不容易。我发现到今天有时候守这个正语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要很醒觉你的心，因为有些时候他就是一线之差，是吧？除非你完全不讲话，当然最好做妖异天天不讲话啊，那沉默，沉默是金，那是最安全的。可是像我们这种处境，以前我觉得守正语很容易，做老师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正语反而不容易守，你需要更高层次的正念才能够把正语守好，因为我们天天要说话，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话是我们觉得这样子说会帮到人家，可是有些时候不小心那个心走偏了，诶，他就惨了，他就走进不正语。所以现在我在另一个层次上来修这个正语，这个层次，这个跟以前只是做游戏什么话不讲，反正我不需要我讲话，别人的事不关我的事，别人错不关我的事，我不要去插手也不要讲，诶，这是最容易的。诶，那个时候发现正语蛮容易讲，蛮容易守，可是当你做导师的时候，你天天要别人的错跟你有关系，你又要纠正他，哎，在那个时候你心念一不拿捏，稍微一点走歪了，他就不正语了。所以真的不容易，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戒，你发现到他实在是不同层次的。当初你以为这个戒 OK 我已经做到了，你再上的时候你又在另一个层次，你需要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正念和定力来把这个戒守好。所以这点要知道，千万不好小看正语正业正命，它实在是无止境的修行，一直修继续的改进。所以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啊，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37道品中，这个佛陀所教的这个主要朝往灭苦的修行上好好的下功夫。不管你是走在哪一条路上，当然有些人说37道品是解脱道的，菩萨道不修，错了。要知道解脱道的法实在是菩萨道的基础，如果有人修菩萨道不要修37道品的话，你等着瞧，他的菩萨道不可靠不稳，没有解脱道的基础，没有出离心的基础，怎么会有菩萨道？所以不管你哪一条路，37道品都是走向体证四圣地，朝往灭苦，朝往出世间的法。那么没有一条佛的道路是不要走上出世间的，不管你是声闻乘的要成阿罗汉的，还是要成辟支佛的，还是成佛的，都是要出世间的，不要出世间的不是佛法，这点我们要懂。 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实在要在37道品上下功夫，好好的下一番功夫。愿你们呢都能够在法上呢继续的提升，愿你们呢都能够从光明走向光明，最终提升四圣第八圣道，找到你们内心的生命里面的安稳和祥和和安宁。然后我们呢大家一起回向。
Ittavata cha amehi sambhataṃ puñña sampadaṃ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ā Ittavata cha amehi sambhataṃ puñña sampadaṃ sabbe bhūtā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ā Ittavata cha amehi sambhataṃ puñña sampadaṃ sabbe sattā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ā idāme ñātinā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idāme ñātinā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idāme ñātinā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imina puñña kammena māme bala samāgamo sattaṃ samāgamo hotu yāva nibbāna pattiyā idāme puñña āsavā kayā vahaṃ hotu idāme puñña nibbā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ñña bhāgaṃ sabba sattānaṃ bhaj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 labantu sadu sadu.